白鹿小吃铺里闯进来两个伪警察，老何头一边笑着一边迎上去啊。刘景义啊，您早您早，您吃点什么呀？为首的那个景玉没说话，先打了个哈欠。老何头啊，快来两大杯我的克啊，颠的两盘韭菜，再来两份夹肉面包。哎，折腾了一宿了，得提提神了啊，伙计。我们这位是石警长，才结婚，正度蜜月，昨天半夜从小媳妇的热被窝里硬给拽出来啊，给人当人梯子使唤。哎呀，真他妈的，这事儿也得我们皇帝陛下的警察官干。切！老何头强忍住笑，眯缝着一双狡黠的眼睛在那儿明知故问，出什么事儿了，刘景玉？这个刘景玉一拍老何头的秃脑袋，别跟我装洋蒜了，你这块四通八达，松花江掉进个人去，你这都有回声，这么大个事儿，你会不知道？告诉你老何头啊，发现可疑的线索得马上报告。什么可疑的线索啊？我说你是真不知道咋的啊？我就听说在咱们都不敢靠前的那个大碑上，刷了红色的大标语了。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管保能知道吗？你看，刘景玉，现在刷掉了没有啊？没有，运席子去了，要先用席子围起来，再一点点的往下抠。哎呀，这可够麻烦的了。要是实在整不掉啊，我可有个好办法。啊？你有什么好办法？在碑底下你抠个窟窿啊，埋上炸药，一炮崩倒了算了，完了嘛，再重修一个，比这个头更大的，周围再安上电网通上电，往后那就万无一失了，是不是？你他妈真会说啊！刘景玉伸出一只手指头，一捅老何头的脑袋。嘿，我告诉你，就凭这句话，我就可以把你关起来。您把我关起来，谁伺候您喝我的客呀？啊？算了算了算了，算我说句笑话，说句笑话。您快请坐，快请坐。我让我老伙伴特别给您做两盘下酒菜，怎么样？二位喝完了，就好精精神神的去办案子。快点把这刷标语的家伙抓住，好给咱们满洲国人出口气儿啊！老何头嘿嘿的笑着到后屋去了。两个警察坐在王一民旁边的空位子上了。王一民看了看自个儿的两个学生，三个人不再吱声了，大口大口的吃起来。天刚擦黑的时候，王一民手提着钓鱼竿，身背渔具，来到了道外头道街。这是中国劳苦人民集居的地方。王一民走过了头道街的大半条街，来到了一座灰色的二层楼前。楼门的木头门框有点倾斜了，门顶上挂着一块已经裂缝了的黑匾，上写平安客栈四个楷书大字。门上挂着一块又脏又破的棉被一样厚厚的门帘子。王一民掀开帘子，避开两个不三不四的女人的纠缠，一直走向楼下的大屋子。这大屋子是两层铺，下铺是火炕，上铺是平板儿。三间房子通连着，满员的时候可以睡30个人。因为这平安客栈离码头近，生意兴隆，所以经常是挤得满满的。王一民进来的这间屋子住的多半是码头上的搬运工人，他们是常年住客。 其中山东、河北人居多，也有从附近乡下来的。这个时候，他们正吃完了晚饭，有的还坐在炕当间儿就着狗肉喝烧酒，所以人非常多。一屋子的人乱哄哄的，气味比一进店门的时候强烈的多了。吊铺上有的已经倒下睡觉，有的正脱光了衣服，就着天棚上的小电灯抓虱子。火炕上有拿着纸牌摆天门阵的，有缝补破衣服的，有看小唱本的，也有看报纸的。卖烟卷、酸梨、瓜子、落火生的在地上串来串去。卖唱的老头领着年轻的姑娘从这屋走到那屋。在这乱哄哄的天地中，紧靠里边的火炕上有一个小天地，那里围坐着不少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一个老先生讲古。这个老先生盘腿坐在炕里边，没有修整的胡子，长得很长，头发骑在耳丫子上，长过脸，高鼻梁，稍微有点驼背，穿着一件深蓝色粗布夹大褂，长腿便裤，扎着腿带。从他这一身打扮上看，很像一个教私塾的老先生，或者是摆摊为人写书信的代书。可是当你仔细观察一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看起人来就好像一眼就能把你看穿，那敏锐的眼神和那外表上的老相很不相称。正因为这样，他的眼睛就经常是眯缝着的，好像患有怕光的眼病一样。有时候他的眼圈也就真红起来了，这时呢就戴上一副茶色眼镜，镜框是黄铜的，粗重的方腿上还长了一些绿色的铜锈，好像才出土的文物一样。现在他就戴着这副眼镜在讲《说岳全传》，他正讲到金兀术五路进兵，宋康王被困牛头山，岳飞既率旗奋起抗战那一段。他讲岳飞讲得活龙活现，在凛然正气中突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声音不大，除了坐在他眼前的那些听得入神的人之外，稍远一点就听不清楚。王一民进屋后就装成找人的样子，向吊铺上下张望着。当他走进这群听书人的时候，他的眼睛一扫说书的老先生，便感觉到那老先生也正在看他，并向他微微点了一下头。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智慧，一般人是感觉不到的。王一民就不再看他，转身向另外一间屋子走去。王一民从小店走出来的时候，早已是万家灯火了。他悠闲地向松花江边漫步走去。他知道那位老先生得讲到且听下回分解的时候才能抽出身来。王一民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溜达到他们指定会面的地点去等他。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方才这位老先生。他和王一民都是吉林人，别看这位老先生满脸胡子，实际上他比王一民只大四岁，今年才33岁。他是王一民的朋友和老师，王一民非常爱他，尊重他，甚至崇拜他。王一民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经常用他的言行来对照自己。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不是别人，正是原来满洲省委工会负责人，新任命的省委秘书长李汉超。李汉超早年在北京大学文学系读书，由于人聪明，学识丰富，博古通今，所以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他在文学系里是以研究当代文学而著称的。他广泛订阅当时北京、上海出版的期刊杂志，开始只是一般的阅读和研究，渐渐的，他爱上了由鲁迅主编的《莽原》和《萌芽》。在这里，他可以接触到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并对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接着，李汉超就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革命户籍会，并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在他到北平读书期间，父母相继去世，土地财产由他叔父经管。当李汉超逐渐信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懂得了剥削和被剥削的革命理论以后，他就感到依靠土地收租来生活是可耻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吃的饭菜里都有农民的血和泪。但是怎么办呢？他很苦恼。有一次，他看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从中得到了启示。他就写信给他叔叔，要学聂和刘道夫把他名下的土地分给农民。他叔叔以为他得了精神病，便急如星火地跑来看他。当弄明白他还正常生活着的时候，就把他暴训了一顿。李汉超的计划没有实现，但这些土地却成了他精神上的负担，总像块大石板一样压在他的心上。在这期间，有个叫石玉芳的同班女同学爱上他了，竟爱得那么深，竟像着了迷一样。李汉超无论走到哪儿，都会碰见石玉芳。在学生会里，如果他在发表议论，总有一双深情的大眼睛在盯着他看，看得那样出神，已经到了毫不掩饰自己感情的程度。一个未婚女孩子看一个未婚男人看到这样不错眼珠的程度，那就是棒打不回头了。石玉芳是这样主动地追求着李汉超。李汉超呢，也不是不爱石玉芳。开头那几天，他甚至不敢相信这样一个温和稳重甚至有点羞羞答答的姑娘会忽然间勇敢地追求起他来。李汉超一连好几个晚上难以入睡，那双直盯盯看着他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圆圆的脸蛋，有些苍白的面孔，时时在李汉超的眼前晃来晃去。他真有些把握不住自己了，有几次他甚至要冲上去大胆地向他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还有意地回避石玉芳。那么是什么东西阻碍他和石玉芳接近呢？原来石玉芳的家庭是一个颇有些名气的所谓官宦世家。石玉芳的祖父当过清朝的礼部侍郎，在北京西城豹子胡同里有所大宅子，至今在这个宅子里出出入入的还是一些官僚政客。石玉芳就是这宅子里的一位小姐。李汉超已经苦恼于自家的土地了，怎么能再找一个比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土地还要大得多的包袱背在自己的身上呢？他觉得他和石玉芳不可能是一条道上的人，石玉芳爱他很可能是一时感情冲动，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可李汉超哪里知道，这位出身于封建家庭的所谓大家闺秀石玉芳，活了24岁，还是第一次在男女问题上动真情呢。石玉芳本来早已有了未婚夫， 他祖父在他刚生下来不久的时候，就把他许配给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洋军阀外交官陆征祥为孙子媳妇儿。后来，陆征祥当了外交总长，在袁世凯主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21条。袁世凯倒台了，陆征祥就率领全家跑到比利时，他本人入了修道院，当了外国洋和尚，他的孙子也就流落到异乡，再也没有音讯了。按说在这种情形下，石玉芳本来应该获得爱情上的自由，至少可以另选配偶，可是他的封建家庭不允许他这样做，说是订婚就等于结婚，宁守望门寡，不准解除婚约。石玉芳一怒之下冲出家庭，进了女子中学，以后又拼死拼活闹着上了北京大学。在这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爱上了一个男人，那就是李汉超。像石玉芳这样的女性，不爱则已，一爱就像祝英台爱上梁山伯一样，至死也不肯罢休。从封建家庭冲杀出来的女性，在爱情上倒有她坚贞不屈的一面。1928年发生了济南惨案，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达5000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李汉超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捕了。从李汉超参加斗争一直到被捕，石玉芳都紧紧地追随着他。李汉超被抓进监狱，石玉芳在狱外奔走呼号，他用眼泪和誓死相从的至诚打动了他的寡母和一位有活动能量的舅舅。于是李汉超在党的多方营救和石玉芳舅舅的努力下被释放出狱了。爱情经住了考验，在大学毕业那一年他们结婚了。婚后石玉芳的寡母一定要让他们夫妇搬到那大宅院里去住，李汉超一口拒绝了。918事变爆发的时候，正赶上石玉芳生了一个女孩，李汉超顾不上产后多病的妻子，为救亡运动日夜奔忙，有时一连几天回不了家。1931年末，正是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经李汉超自己的请求，党批准他到东北去，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去。接受任务的第二天就要动身，李汉超要和几个同志一同赶到烟台，搭乘一条货船从大连进东北。李汉超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有告诉妻子真情，只说要到山东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他收拾东西，温柔的妻子给他做了顿可口的饭菜。李汉超没有喝酒的嗜好，但有时高兴了也喝几杯度数小的水果酒。妻子这次特意跑到街上买回一瓶青岛葡萄酒，又买了一只3味酱鸭和几个醉活蟹。他们的小女儿才4个多月，平时李汉超很少抱她，今天抱起来却不愿意放下。孩子会笑了，眼睛那么大那么亮，真像他妈妈，只是长得太苍白了些，这一点也像他妈妈。李汉超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的妻子，只见石玉芳的两腮陷了下去，脸 显得异常的消瘦，眼睛也就显得更大了。这时候，妻子也正深情地看着他，他微笑着，笑得那么甜蜜，那么幸福。几个月以来，李汉超很少看见自己的妻子这样笑。由于高兴，石玉芳也喝了几杯葡萄酒。妻子搂着小女儿睡下了，石玉芳身体弱到力不胜酒的程度。李汉超没有睡，他伏身在一盏孤灯下奋笔疾书。第二天早晨，石玉芳在一阵婴儿啼哭声中醒来的时候，李汉超已经出走了。石玉芳一翻身坐起来，看见枕旁放着一封信，忙拆讲开来。李汉超那清晰刚劲的笔迹便呈现在他的眼前。玉芳，我走了，是往山东走了，但那不是终点，要从那里漂洋过海到东北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那里有我的家乡故土，有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如今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挣扎着，呻吟着，他们在呼唤我，像受难的母亲在呼唤他的孩子。这呼唤就响在我的耳边，我几乎每天每夜都能听见。我如果不投身在母亲的怀抱里，我将睡不安息，食不甘味。几个月来，你不是已经感觉到了吗？你不是常常问我，为什么你睡得那么轻，吃得那么少，又起得那么早吗？又为什么常常烦躁呢？为什么呢？那时候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只会更增加你的忧愁。现在我告诉你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忍心抛下你和可爱的孩子远走塞外去的主要原因。玉芳，我想你完全弄明白以后一定会同意我去的，虽然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我去了，我是怀着这样一种决心去的，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绝不离开战斗岗位。日本侵略者肯定会被我们击败粉碎，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是但什么时候才能听见那胜利的礼炮呢？我说不清楚，因为敌人现在还是强大的，我估计最少也得十年吧。玉芳，十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青春完全失去了。而且是否就是十年呢？ 十年后，我是不是还在人世间呢？我再告诉你一句话，我确实想到了死。在国难当头、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不都曾经以身殉过国吗？你和我不是都爱读岳飞那悲壮的《满江红》，文天祥那气吞山河的《正气歌》吗？古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就是我的信条。我走了，我也可能永远不回来了。你和那新出世的小生命怎么办？过去我曾经坚决拒绝到你家里去住，现在你抱着孩子回去吧，把孩子交给他的外祖母，在他的膝下欢愉他的晚年吧。而你自己，玉芳，我只好说出我不忍说的话，去走你自己的生活道路吧。你和我三年的共同生活，和我们大学同学的时间一样长。大学可以毕业，这也是可以结束的。我衷心的、全心全意的盼望你能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应该得到的权利。我希望你把这封信给你的母亲看一看，通达事理的老人会帮助你做出合乎正常人情的判断和裁决的。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名字，就管他叫小超吧。别了，愿你勇敢地去迎接新的生活。汉超，叶一石。石玉芳一边读着信，一边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觉得一阵眩晕，便什么也不知道。